我是张富杰，而家是3月1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官方传媒强调，美国与北韩峰会建设性或预示住仍然愿意谈判。北韩称特金会金正恩只是要求解除部分的制裁。日本赞扬美国未有让步，南韩则赞峰会取得重大的进展。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228事件72周年纪念仪式时表示，必须把握时间推动转型正义，对于历史真相大家了解依然不够，这项工作会持续下去。他说，
有些人误解短期正义只是政党斗争，也有一些人认为过去的事不必再提。
他说，有些人误解转型正义只是政党斗争，有些人认为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我要再一次严肃地表达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针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的第二次峰会当中无法就北韩去核问题达成一致，会谈无果而终。北韩官方媒体未有好像过往这样作出是措辞强硬的反应，而是强调美朝峰会的建设性。路透社说，这个意味着北韩不打算放弃谈判。北韩官方劳动新闻以通栏标题报道了金正恩和特朗普总统的会面，并且刊登了金正恩和特朗普总统亲切交谈的照片，而是只字未提两人结束谈判的时候都是空手而回。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亦都以平和的措辞报道了这次的峰会，说金正恩感谢特朗普总统为这次的成功的会见以及是会谈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且在道别的时候表示将会再次会面。北韩星期五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何来美朝峰会未能够达成协议反驳了美国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后是表示，北韩提出全部解除国际制裁，以此作为关闭邻边核设施的交换。特朗普总统说，他们是希望全面取消制裁，这个是不能够这样做。北韩外相李勇浩在3月1日凌晨的记者会上表示，北韩在会谈当中并未要求完全解除制裁，而是提出解除享有碍民生以及是人民生活的制裁，这个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北韩希望全面解除制裁的内容是有所不同。李勇浩表示，北韩在会谈当中提出，美国若然是解除制裁，北韩将会在美国专家的见证之下，完全永久废弃邻边核设施的所有核物质生产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提前结束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之后，日本和南韩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做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媒体表示，全面支持特朗普在实现无核化的坚定决心之下，未轻易作出让步的决定。而南韩总统府发言人就表示，对这次的美朝会谈未能够达成全面协议是感到遗憾，但是峰会在本身是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大的进展。白宫经济顾问表示，美国和中国即将达成一项历史性的贸易协议，当中北京承诺将会削减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并且披露中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中美有关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非常之好。
The progress has been terrific. We have to hear from the Chinese side. We have to hear from President Xi and his Politburo, of course.
库德洛表示，当然你们是必须要听取习主席以及是政治局的意见，但是他又认为这个正在是朝着一项非凡的历史性协议迈进。库德洛透露，中国在协议当中承诺大幅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而在中国央行买卖外汇的时候向外界公开情况，并且将弱化其他们在中国制造2025当中列举的有关主导新兴技术的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通讯技术会对菲律宾带来安全风险，并且可能影响美国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蓬佩奥在越南首都河内出席美朝峰会之后，星期四是访问马尼拉。他星期五和菲律宾外长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如何看待菲律宾正在考虑使用华为的 5G 移动通讯技术以及设备。蓬佩奥表示，如何建立 5G 移动通讯系统是每个国家的主权，这个亦都是应该的，但是他们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张开眼睛看清楚华为技术所带来的风险。 蓬佩奥仲话 ，5G 以及系其他技术领域嘅竞争应该系开放噶、自由同透明噶，但系美国担心华为唔系咁样做。路透社援引法律专家嘅报道话，加拿大星期五可能宣布对华为高管孟晚舟嘅引渡听证会系可以进行。星期五是加拿大决定是否正式下令举行引渡听证的最后一日。报道说预计渥太华将会在午夜之前宣布是否发出授权进行书，允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家法院启动正式的引渡听证。阿尔伯塔大学法律教授哈林顿对路透社说，他不认为加拿大有任何的理由不会发出这项的授权。他还表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有长期的引渡关系，有共同的法律文化。引渡一旦是启动程序，这个将会开启一个漫长的审讯过程。由于加拿大的司法体制容许就很多的法庭裁决是上诉，所以孟晚舟可能在很多年之后才会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报道说，孟晚舟被捕之后，加拿大官员表示美国绝大多数引渡请求都获得批准。美国司法部表示，华为和华为的美国子公司拒绝就盗窃商业秘密等指控是认罪，审判日期定在2020年3月。在星期四，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以及它的美国子公司的代表出现了在西雅图联邦法院，就他们涉嫌盗窃商业秘密以及是电信欺诈以及是妨碍司法的指控是作出回应。美国首席地区法官马丁内斯定在2020年3月2号开庭审理此案。上月公布的起诉书显示，华为和美国的一家子公司被控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是合谋盗取了 T-Mobile 美国公司一项的技术，该个技术是模仿人的手指用于测试智能手机。华为表示两家的公司在2017年就解决了争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专家分析美国和北韩峰会未有协议比差的协议更加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举行的备受瞩目的峰会无果而终，这个结果令到美国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感到有些意外，但他们认为没有协议其实比一个差的协议更加好。接住落嚟要睇嘅关键就系金正恩点样走下一步棋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嘅北韩问题专家本来好担心特朗普总统因为急于同北韩达成协议而做出太多嘅让步，佢哋冇想到嘅系特朗普最后一刻走人。特朗普总统话佢决定唔签署协议系因为北韩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对北韩嘅所有制裁，以换取佢哋放弃另边核设施。不过北韩外相李永浩喺峰会结束几小时后罕见嘅举行记者会，话佢哋喺峰会上提出咗合理嘅建议，只系要求取消部分制裁。这个同特朗普总统嘅讲法系矛盾。无论乜嘢原因导致峰会无果而终，咁样一个结果使唔少北韩问题专家感到意外。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佢感到意外，佢想讲嘅系佢有啲意外嘅惊喜。佢一直担心特朗普总统会达成一个唔好嘅协议。他对美国未能够与北韩人取得重大进展感到失望，但是他同时认为没有协议比差的协议要好。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林纳亦认为坏的交易的确比没有交易更坏。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这次高风险峰会的意外结局中，特朗普正确地强调了原则和长期盟友，而不是一个过早的和平宣言，以及他和金正恩新建立的关系。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万宁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说明特朗普处理外交事务的做法是有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亦显示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外交手法的危险，因为如果是在北韩问题特使比根和他的北韩同行就协议的大致轮廓以及后续的步骤或者路线图基本上达成一致后再安排峰会，他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万宁承认目前的这个结果不是最差的。不过韦尔斯利学院的政治学教授海瑟林文虽然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是个失败。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因为第一他认为这 个系一个好有建设性嘅会晤，因为特朗普最终明白佢嘅个人魅力攻势不足以带嚟无核化嘅结果。第二，北韩人会夹硬嚟，因此佢认为特朗普政府越嚟越熟悉北韩人嘅外交风格，面对面嘅交锋，而特朗普自己领教咗呢一种外交风格。文教授仲认为，特朗普的顾问包括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北韩问题特别代表比根，一方面尽力使这个过程有更多实质的事，但是他们亦愿意对特朗普加以约束，以免他做出不符合美国政府或者是他盟友利益的承诺。他指出，北韩方面派遣了高级官员参观越南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旅游景点，一个是越南的工厂。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积极的迹象，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讲，这次峰会是成功的。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克斯维尔认为，这次峰会无果而终，对金正恩损失更大。他说金正恩输了这一场政治上的前哨战，特朗普决定不签署这项联合协议已经夺走了金正恩的倡议，实际上损害了他玩弄这种长期欺骗游戏的能力，即是平壤可以拖延这个进程，并从华盛顿和首尔那里敲诈出让步。但是特朗普的行动和他坚持认为华盛顿不急，显示了美国有按照美国的要求来玩这个长期游戏的意愿。这一位在南韩住过多年的退役陆军特种部队上校仲认为，特朗普不签署协议大大加强了美国谈判人员的地位，从而加大美朝双方工作级别会谈取得积极进展的可能。至于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曾经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认为，这个要看南北韩之间的互动。他说他预计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北韩将转向南韩，看看南北韩关系上可以取得什么进展，特别是看美国维持国际制裁的时候首尔愿意走多远，这个是北韩试图绕过制裁的一种方式，他亦是试图在美韩同盟关系上制造不和的一种方式。他说中国是另外一个变量，即是中国是否不顾国际制裁而与北韩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但是在他看来，真正问题在于金正恩下一步会行什么棋，即是他是否愿意继续进行这样的接触，或是回到以前进行导弹与核试验的旧路。维尔斯利学院的政治教授海瑟林文认为，现在全世界都看特朗普与金正恩下一步做什么，他希望美朝之间的这个进程能够演变成一个工作级别的正常外交进程。他说从这次峰会中可以吸取的教训是需要在工作级别进行严肃接触，而且需要明白需要做很多艰难的工作，很多耐心以及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实现无核化的目标。但是他不认为美朝领导人会回到以前互相攻击的情况，因为这个对他们两个人都会有很大损失，尤其是金正恩。他认为尤其是对金正恩来说，他真的已经将自己推向了这个世界，他被看作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希望并需要国际的支持，以给他的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以及他想要追求的经济重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菲律宾对随行的记者表示，目前双方还未有确定工作级别会谈的日期，他估计这个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生，但是他希望这个时间不会太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报告说，尽管中国在集成电路产业投入巨大，但仍然依赖西方。关键芯片在未来很多年仍然要依靠大量的入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在这份报告之中说，中国使用的半导体产品只有 16% 是在国内制造，而它真正由中国公司生产的只有 8%。 报告指出，中国公司在半导体产业创新的主要难题不是缺少设备，而是缺少经验和专业技能。报告又说，中国寻求产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向和全球供应链创新和生产潮整合一体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警告说，中国不惜重金从海外获取人才。阿特金斯2月28日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上面说，中国可以从南韩和台湾买到人才，每个星期一都有航班载着一群工程师去到中国，他们去各个工厂和研发部门，到了星期五晚就坐飞机返回。 呢份题为《思而长记：中国半导体独立的探索》的报告又话，中国的政治环境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越来越不开放，国家意志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这些将进一步减缓中国的科技创新。报告又说，中国政府在半导体产业的总计划投资是1180亿美元，计划到2020年芯片自给率要到达40%，2025年达到70%，在2030年之前成为半导体产业世界强国。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全球政策副总裁吉米古德里奇他说，中国政府投入巨资，不见得能够扶植起顶尖的半导体企业。古德里奇说，如果你视察中国最成功的芯片公司，毫无疑问是华为的设计部门海思半导体。这家公司并没有从国家拿到投资，他们有其他公司都有的一般的减税的优惠，但并没有拿大笔的贷款，很多成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他又表示，经常你会发现那些最为成功的，好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国公司，都是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须要令到市场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如果他们这样做，事件或者会更加容易，对全球产业的破坏亦都比较少。报告作者说，基于中国过去的做法，几乎可以预测，如果中国取得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会将这个优势用于情报、军事、商业和政治领域。2015至2017年，中国公司计划投入300亿美元用于收购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企业。报告又说，由于西方国家对科技企业投资和并购案严加管制，中国正是将目光转向台湾，一些台湾的半导体企业亦都受到政府补贴和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吸引，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间开始将工厂迁移到中国大陆。作者建议，美国决策者应该团结盟友，并且和中国接触，试图改变中国重商主义的行为，阻止中国获取外国的科技，增强反间谍的机制，增加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积极对抗中国为了取得不公平商业优势而制定的规定，譬如强制外商知识产权转移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雄市长韩国瑜是目前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他参与下一届的总统选举，将会获得最高的支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显示，如果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民进党，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以及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三个人投入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是 34.4% 支持韩国瑜，29.6% 支持柯文哲，至于蔡英文的支持度则是 28.2%。 调查还指出，韩国瑜是目前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54.4%的民众表示对他有好感，高于柯文哲的49.3%以及蔡英文的32.8%。不过支持韩国瑜参选下一届总统的则只有29%，不支持的高达64%，不支持的人比支持的人多出3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教授表示，韩国瑜是一个高人气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刚当选高雄市长，大多数台湾人不认为刚当选一个公职立即跳出来去选另外一个更高的公职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他说，
这是台湾的政治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所以不是说谁。
游盈龙说，这个台湾的政治文化，他觉得这个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所以不是哪个人气高就有可能跳出来选总统，或者亦会得到同样的支持，未必如此。游盈龙还说，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已经做过一任市长，出来参选总统的几率比韩国瑜高出很多。台湾民意基金会2月27日星期三举办一场名为2020台湾总统大选初探的最新民调发布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蔡英文总统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将会争取连任下届总统， 随后在总统府内与媒体谈话，再次正式对外宣布参选2020台湾总统。这份民调显示，39.6%的人支持蔡英文总统竞选连任，但亦有51.3%的人表示不支持。调查中说，台湾总统蔡英文目前的声望仍然在低档徘徊，33.4%赞成蔡英文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不赞成的则是52.2%。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认为，蔡英文宣布参选之后，民进党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支持声音，如果跟住落嚟三月份立委补选失利的话，蔡英文将很可能被民进党抛弃。至于在野党国民党方面，除了已经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现任主席吴敦义亦都动作频频，积极备战。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指出，明年总统大选如果是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在两人竞争的情况下，37.9%支持蔡英文，46.5%支持朱立伦。丁廷宇认为，目前国民党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应该都无法选赢柯文哲。国民党如果赢得下届总统选举，只能够靠韩国瑜。如果国民党不俾韩国瑜出马竞选，党内将可能会出现分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报道。
在中国官方传媒或亲中传媒上播放的犯罪疑犯电视认罪，是中国政府宣称法治社会当中一个特色和产物。这种承袭并发扬光大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的做法，令到当时人孤立无援，承受巨大肉体和精神酷刑之下，不得不要屈服当局的压力，做出违背良心的悔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是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央视或者被认为亲中电视台播出的一些引人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认罪的片段。林荣基是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2015年10月24日在罗湖海关过关时被深圳官员带走，后被公安押解到宁波。在此后的5个多月里面，林荣基被据称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多次提审，后来在有导演有台词的安排下，在摄像机镜头前认罪。有关片段在2016年2月在凤凰卫视播出。林荣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未经法庭审判、没有他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强迫他认罪，承认非法经营和销售禁书。林荣基说，全部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使你将要讲的话写下来，他们不满意的话就帮你改，改完以后你就读，里面的悔过书也都是。林荣基说他写出来他们不满意，改完以后签个名。林荣基说，中国当局安排他以及其他的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目的是给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是在这里杀鸡儆猴。2016年6月14日，林荣基在两名中央专案组人员陪同下抵达香港，拿着铜锣湾书店客户订购书籍硬件资料带回大陆之后，作为法庭审判的证据。不过在原定要在16日返回大陆之前，林荣基决定召开记者会，公布他被失踪、被认罪的真相。同大陆相比，林荣基在香港还有一定的新闻自由，他还敢而且能够通过媒体讲出真相，但是那些人在大陆被迫认罪的大众，他们面对自身安危、家人安危、当局国家机器的威逼，在被迫电视认罪之后，没办法不能够不讲出真相。高瑜是前经济学周报的副总编，1989年6月、1994年11月和2014年4月曾经三度入狱。2015年4月一审被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2014年5月8日，中国央视播放了高瑜被电视认罪的陈述，他的面部被椭圆形画面效果遮盖。高瑜2015年11月26日二审时被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由于身患重病，高瑜获得监外执行，今年4月23日服刑期满。高瑜说，他完全不知道当局在什么时候偷拍了他被预审时的话。 当局之所以在他面部打了马赛克，是因为声音和嘴型对不上。高瑜认为当局未经过他的同意录制了他的视频，被709案那一些律师和活动人士在法庭上被迫认罪，更卑鄙、更卑劣、更无耻。高瑜说，中国政府称是个法治国家，但是当局强迫犯罪嫌疑人公开在电视上认罪，证明中共政权的无法无天。高瑜说，当局强迫人家认罪，用电视来判定，来干涉司法，来判定人有罪，好像上了那一个电视就是有罪，这个完全是对人格和人权的践踏以及侮辱。高瑜表示，电视认罪这一种的形式比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影响面更广，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在当事人侮辱更大。他说，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应该由法院终审判决，而绝对不是这一种未审先判舆论定罪。709案之中被捉捕的律师王宇，被关押了300多日之后，获释唯一的仔完全受到当局的威胁之后，按照关押他的人员的要求，多次录制认罪视频。王宇说，认罪就是能够得到当局的宽大处理。他说，小孩子是他的一切，当时那一种情况，或者他只能够选择这样做。最终，王宇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在摄像机面前背诵写好的稿。纽约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律师滕彪说，电视认罪违反了中国刑法之中规定的无罪推定原理，在法院认定之前，要假设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他说，电视认罪刚刚是使这些人在审判之前忏悔认罪，等于是被案件已经定了性，而且从当事人自己的角度主动认罪，没有任何其他的旁证、其他的证据，这个是最明显的违法之处。滕彪说，从过去发生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电视认罪的人实际上在被关押期间都是受到了酷刑，肉体上的酷刑、精神上的酷刑，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做电视认罪。有些是在遭受酷刑之后实在忍受不了，有些是家人被捉，有些是被当局威胁要重判等等。滕彪说，电视认罪是中国宣称法治国家的一个特色，它的根源来自文革时的游街示众，通过公开的羞辱认定当事人是黑五类或者反革命等等。滕彪说，习近平上台之后，电视认罪的这种做法开始多了起来，现在用得越来越多。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类似的电视认罪的做法很难找到。滕彪说，他不理解北韩的情况，但是好像中国的这种做法具有中国特色。电视认罪网络大 V 薛蛮子，本名薛必群，2013年8月因为嫖娼被北京朝阳区公安分局逮捕。2014年，中央电视播出了薛蛮子在狱中认罪悔过，希望当局放他一马的电视认罪画面。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18年6月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背后指出，从2013年7月到2018年2月，媒体人、人权律师、非政府组织人员等中国公民、香港居民、外国公民在内的37人，总共45例电视认罪者，其中包括高瑜、林荣基、瑞典公民、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文海、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林达。这份报告说，中国官方媒体，尤其是中国央视，不单止是被动的平台，更加是中国警方制作、剪辑和播出这些电视认罪的积极合作者。保护卫士要求中国当局立即终止电视认罪的做法，并敦促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压，惩罚播出电视认罪视频的媒体。中国政协代表、全国律协副会长朱正夫2016年3月曾经表示，电视认罪不等于真的认罪，更不等于真的有罪，这种做法误导公众，迫使检察院要提起公诉，法院要做出有罪判决。他呼吁要减少甚至取消犯罪嫌疑人的电视认罪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称新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将会再创新高。蓬佩奥说，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受到攻击，美国将会依条约义务采取行动。美中贸易谈判农产品焦点从大豆转向家禽。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开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真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新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将会再创新高。特朗普在结束美朝峰会离开越南的时候，星期四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一个军用机场短暂停留。他表示阿拉斯加军事基地的军人是表示感谢，并且承诺会为保卫国家安全的美国军队提供充足的装备和支持。特朗普说他计划再次增加国防预算，但是未有讲出具体的金额。不过他透露即将推出的2020年的财政年度政府预算将会包括比往年更高金额的国防预算。白宫为2019年财政年度提请了是71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预算，当中包括国防部名下的6860亿美元。而在白宫和国会磋商协调之后，国防部最终是获得6744亿美元拨款。阿拉斯加导弹防御基地被认为是拦截潜在对手洲际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本土的最后防线。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在阿拉斯加增加部署20枚陆基拦截导弹，并且部署54架 F-35 第五代的战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受到攻击，美国将会根据联防条约是保护菲律宾。这个是美国官员针对菲律宾如果在南中国海受到中国攻击之后，是否会得到美国军事协助的最明确表述。蓬佩奥在越南首都河内出席美朝峰会之后访问马尼拉，他星期五是与菲律宾外长共同见媒体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而蓬佩奥说，在南中国海任何针对菲律宾军队、飞机以及政府船只的攻击都会启动共同防御条约下的义务。美国和菲律宾在1951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大众是对这项条约的力度产生了怀疑。财经媒体彭博社在3月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正在要求美国在家禽贸易上作出妥协，允许中国向美国出口鸡肉产品，以换取4年后中国向美国重新开放中国的家禽市场。这位了解美国贸易谈判立场的人士透露，鸡脚、鸡腿以及是鸡翼的市场准入问题都包括在最新贸易谈判的议程里面。他还说最早可能会在3月达成协议，因为是私下谈判，这位人士要求不透露他的身份。特朗普政府2017年5月和北京达成一项的协议，内容包括中国解除对美国牛肉的进口禁令，同时美国是开放中国加工的禽类制品，但是中国只能够加工从加拿大、智利以及美国三国饲养以及屠宰的禽类，制成熟食之后在中国包装出口。这位知情人士说，美国要求北京对家禽产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以解决长期存在的担忧。他还补充说，各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持乐观态度。一项最新的公布的调查显示，德国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方面名列榜首，中国超过美国、俄罗斯和美国基本持平。美国民意调查公司克洛普星期四公布了2018年就中国、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四个国家的领导力对133个国家的受访者作出系调查。在认可度方面，德国以 39% 稳居榜首，中国名列第二，获得 34% 的认可度，而美国是屈居第三，为 31%， 而俄罗斯就是以 1% 之差是列第四。俄罗斯和美国的认可度几乎是旗鼓相当，相差 1%， 这个是美俄两个大国第一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上面是如此接近。去年全球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认可度大幅上升，中国得到 34% 的认可度，是2009年以来的新高，俄罗斯 30% 的认可度亦都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2018年全球对美国领导力的看法和之前的一年基本持平，但是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可度从2016年奥巴马主政时期的 48% 是骤跌到 30%。美国军方宣布可以部署在航空母舰上面的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通过了初步作战能力的检测。美国海军航空 兵的司令以及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星期四联合作出了有关的宣布。之前海军的第一支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队的卡尔文森航空母舰上面完成了检测，获得到安全飞行作战的认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在美国留学当中的30多万名中国学生中，大多数人都会有教会接触的经历。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是怎样看待宗教的呢？而美国的社会环境在宗教方面给予他们哪一些平台和机会呢？此外，亦都会讲到中国武力攻台，台湾能够支撑几耐，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又是不是会愿意出兵去协防台湾呢？另外，俄罗斯通过武器交易和安全合作等方式寻求扩大在老挝的影响力。俄罗斯最近向当地提供了包括坦克和战机在内的新式武器装备。不过我们会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了228事件纪念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228事件纪念活动时表示，为了历史真相以及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转型正义的工作将会持续下去。不过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则批评蔡英文政府大搞意识形态，助长台湾社会的分裂与仇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出席228事件72周年中枢纪念仪式时话，必须要把握时间推动转型正义。对于历史真相，大家了解依然不够，这项工作会持续进行下去。
有些人误解的新正义只是政党斗争，也有一些人认为过去的事不必再提。
蔡英文说，有人误解转型正义只是政党斗争，亦有人认为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蔡英文强调，再一次严肃地表达不同意这种睇法。蔡英文又说，面对过去的威权政治，是每一个经历民主化的国家都必须要处理的课题。转型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真正抚平创伤，提醒公众曾经伤痛，切勿再犯同样的错误。提到转型正义的目标，蔡英文说，就是要令到每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民每一日都可以安心生活，不需要担心政府会用暴力压迫人民，不需要担心半夜被警察带走之后一去不返，还可以自由地阅读以及发表意见。台北市长柯文哲支持市众提到228事件的真相，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威权象征应该怎样处理等等。因为担心社会会分裂，使到很多人不想触碰这个问题，也令到转型正义的工作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发表声明说，228事件令人遗憾和不舍，希望台湾人能够谨记228的历史教训。他又说，台湾社会内部要团结，两岸关系亦要持续和平稳定发展，才是人民之福。吴敦义又说，蒋介石在228事件当中不是100%没责任，但是对中华民国的贡献不能够随便抹去。日前有青年为了所谓转型正义破坏蒋介石铜像，他说这个正是蔡英文政府大搞意识形态、搞斗争的副产品，只是助长了台湾社会的分裂和仇恨。台湾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在228事件的前夕撤销了1056人在228事件当中威权统治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刑事有罪判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831人获得平反。促转会说，这些民众经由不谨慎的审判程序受到严刑峻罚，并且失去自由和生命，就算幸免一死亦终生背负罪名，忍受外界异样的眼光，甚至他们的家属和朋友亦受到波及。根据维基百科说，发生在1947年的228事件，因为专卖局查缉员查缉私烟的时候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结果演变成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和攻占公署的行动。当时的国民政府于是派出军队进行镇压，造成大量伤亡。不过有关死伤人数依然众说纷纭，由几百人到几万人不等。228事件在戒严时期一直是社会的禁忌话题，不能够公开谈论。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执政之后，从1994年开始对受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进行赔偿道歉、名誉恢复等工作，并且成立228纪念馆。之后台湾总统每年都会出席228中枢纪念活动。2月28号目前亦是台湾的国定假日。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通过武器交易和安全合作等形式寻求扩大在老挝的影响力。俄罗斯最近向老挝提供了包括坦克和战机在内的新型武器装备。老挝亦都成为越南、缅甸之后另一个俄罗斯积极扩大影响力的中国东南亚邻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人成功帮助老挝的一个农村排除爆炸装置。俄罗斯去年十月向老挝派出一批防爆专家，帮助当地拆除越南战争期间遗留下的航空炸弹等各种爆炸装置。越战遗留的大量未引爆炸弹一直严重困扰老挝居民生活。除了派遣防爆专家之外，俄罗斯亦为老挝提供相关装备，同时为老挝军方培训防爆专业人员。帮助老挝拆除炸弹，仅仅是俄罗斯试图重返这个东南亚国家，企图在这个中国邻国扩大影响努力的一部分。经济力量不如中国的俄罗斯，通常依靠安全合作和军火交易等方式，扩大它在中国周边邻国的影响。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月下旬在首都万丈所举行的老挝建军节7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上，老挝首次展示了一批由俄罗斯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包括升级版的 T-72 坦克和装甲战车等。此外，俄罗斯国防部最近还特别在万丈开设了代表处，以便进一步协调和推动两国军方合作和军火交易。老挝的邻国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和中国。越南长期是老挝的主要盟友，俄罗斯和老挝都未表示双方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主要针对目标。俄罗斯军方说，提供新式武器可以帮助老挝提高军队战力，特别能够帮助老挝抵御外来威胁和捍卫国家主权。圣彼得堡的一家坦克改装工厂去年年尾向老挝提供了一批 T-72B1 型主战坦克，这批坦克经海路运抵越南港口之后，再由陆路被运送到老挝。老挝同俄罗斯在2017年仲签署了金额达3亿美元，俄罗斯向老挝提供10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的合同。这一笔交易仲包括俄罗斯为老挝培训人员，提供地面后勤保障和维修服务，以及机载武器和弹药等。第一批4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已经在1月初用伊尔76运输机从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的飞机工厂运抵老挝。俄罗斯工程师组装测试完毕后，四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随后参加了上个月的老挝建军节70周年阅兵活动。老挝亦成为孟加拉和缅甸之后第三个装备这一种俄制战斗教练机的东南亚国家。冷战时代，苏联和老挝共产党的关系非常密切，曾经在老挝服役过。而退役的俄罗斯前高级安全官员说，当时苏联派驻老挝的军事顾问人数能够达数千人。俄罗斯学者罗克森说，很多老挝军人都曾经在苏联学习受训，老挝军方熟悉俄制武器装备，当老挝军队的武器系统换装或者是改造升级时，他们自然寻求俄罗斯提供帮助。罗克森说，双方都没有忘记过去的密切关系。罗克森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老挝的交往急剧减少，现在双方的贸易规模亦非常小，所以两国的合作潜力非常大，有很多议题都可以讨论合作。如果俄罗斯和老挝的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个对双方都有利。老挝总理和外长在2016年和2017年都曾经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018年亦访问了万丈。老挝国防部长当时将双方的合作称为兄弟关系。老挝还决定将军队中库存的32T34坦克免费赠送给俄罗斯。苏联红军二次大战中曾经广泛使用 T34 坦克，苏联亦在战后向很多国家提供过这种坦克。曾经装备老挝军队的这一批由前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 T34 坦克，一月已经从越南运抵俄罗斯远东港口。俄罗 斯的博物馆、一些城市的二战胜利日阅兵活动，以及拍摄二战题材的电影时，都计划使用这一批坦克。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执之际，俄罗斯亦不断加强与东盟各国的联系。老挝不是唯一一个俄罗斯试图重新恢复昔日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俄罗斯正在大力武装越南，亦同样向越南提供了几十辆 T-90 型主战坦克。此外，俄罗斯还向另外一个中国的邻国缅甸提供了自走火炮、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俄罗斯近几年来特别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武力攻台，台湾能够支撑几耐呢？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是否出兵协防台湾呢？这个问题自上个礼拜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中表示，台湾有能力承受中国第一波攻击之后，再度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不过有美国专家说，中国是否会武力攻台，中共自己内部原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美国提供台湾足够军备才是避免台海发生战事的最佳办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研究中国解放军和军事发展的美国学者费舍尔说，中国何时对台发动武力攻击真正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中共内部的政治平衡，第二是解放军的作战准备程度。台湾的政治情势并没有起到决定性因素，但台湾的政治情势可以提供共产党武力统一的正当理由。不过他还说，台湾政府一直都非常谨慎小心，不给中国有武统台湾的理由。目前是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的费舍尔，2月23号在华盛顿华人团体波多马克文化沙龙的演讲中表示，他和很多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学者逐一得到一个共识，那个就是解放军很可能在2020年代中期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因为届时解放军已经大致完成自2015年以来的组织重整、作战构想改革以及第四代军事技术整合，中共领导层会有很大的诱因攻打台湾。费舍尔说，如果到时中国内部发生可能影响共产党执政的危机，例如对中共政权有组织的抵抗行动，这样会使共产党有极佳的理由攻打台湾。这样怎样才是确保台海、避免台海发生战事的最好办法？费舍尔说，代价最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供台湾足够军备，说服解放军他们必定打输这一场战争。例如美国可以协助台湾取得反舰巡弋导弹，因为1000枚这一类的导弹只需要一架 F-16 战机的价钱，一个 F-16 中队的价格，即可使台湾具备20000枚反舰巡弋导弹。当台湾拥有20000枚反舰巡弋导弹时，解放军对武力攻台一事就会三思而行。台湾总统蔡英文19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CNN 专访，台湾总统府22号公布专访的中文文字稿，针对记者问到若中国明日入侵，是否会指望美军出现的问题，蔡英文表示，台湾其实是有第一波的防卫的能量，但是在中国第一波的攻击之后，他必须去承受后面的国际压力，他亦都必须去承受对自己的经济和其他层面的打击，所以台湾期待的是自己承受第一波攻击后，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可以攻台站出来对中国做一个很强烈的表示和压力。星期一，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时，对于美日是否会协助防卫台湾的问题表示，中国武力侵略台湾涉及区域安全，如果危及美国利益，美国就会来，而日本和台湾靠得咁近，当然有可能。严德发说，如果中国的军事行动危及区域安全和国际秩序，区域内的国家都会做这样的选择。此外，他亦透露，台湾具有先发制人的能力，只是不适合讲。美国导弹驱逐舰斯特西姆以及查韦斯号弹药补给舰2月25号星期一穿越台湾海峡，是今年美国军舰第二度经过台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这个是美国例行性通过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不过自从去年七月、十月、十一月以及上个月之后，这个已经是七个月来的第五次。外界普遍将这个举措解读为是美国借此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不过中国政府称美国的做法是挑衅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关切，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采取的挑衅行为，这个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无助于中美关系发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正承受来自中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等巨大威胁与压力，美国的坚定支持是台湾面对这些挑战最重要的信心来源。邱垂正说，美国的坚定支持亦都是他们面对这些挑战一个信心的来源。美国支持台湾就是支持一个民主，就是支持他们普世价值，这个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亦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喺美国留学嘅300多万中国学生中，大多数人都有同教会接触嘅经历。呢啲嚟自中国嘅年轻人系点样看待宗教嘅呢？美国社会环境在宗教方面给予他们哪些平台和机会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八月是乔治城大学安静的暑期时光，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方琦刚刚结束一日的学习和工作，坐校车回家。晚上他和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位好朋友一起读圣经，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他几乎每星期三都是这样度过的。细个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令方琦第一次接触到宗教，但是他直到读大学才真正加入教会，成为基督教信徒。那时候他还在中国，去的是一家家庭教会。他认为宗教信仰对他最大的改变是令他学会自我反思，并获得内心的平静。他说，
在教会中很明显我就能放下我自己一切的防备啊，我去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然后大家。
方琦话，佢觉得喺教会中，好明显，佢就能够放低佢自己嘅一切防备，佢去融入到呢个大家庭之中，然后大家一起去成长、去交流、去分享最真实嘅自己。对于数十万喺美国接受教育嘅中国年轻人而言，美国大学同社会相对自由嘅环境，为佢哋提供咗接触唔同精神信仰同宗教组织嘅机会。方琦话：，
这边的更浓厚的这种信仰的底蕴非常的吸引。
方琦说，这边更浓厚的这种信仰的底蕴非常吸引他。根据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到美国之后都有被传教的经历，其中被基督教新教传教的比例最高，达到 92.1%。同方琦不同，多数中国学生是走出国门之后才第一次真正接触有组织的教会，这个为他们带来新的人生思考和选择。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说，
中国留学生很多是没有宗教背景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反而到更加开放。
杨凤刚说，中国留学生很多是没有宗教背景，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反而更加开放，愿意了解。对于芝加哥大学的黄涵而言，宗教最初为他提供了思索人生意义的窗口。他说，
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去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是从我外公的去世开始。
黄涵说，高中的时候他开始去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 但是从他外公的去世开始，他很小就跟他的关系很亲近。外公去世之后，他觉得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伴侣。外公的去世，他开始思考他自己的人生，他的意义在哪里，他以后会去哪里，他这个人是在哪里来的。他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去寻求宗教的答案，去寻求哲学的答案。王涵在出国留学前没有信教，他如今不单止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还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不单止是基督教，有其他信仰的中国学生亦在美国校园找到新的空间。芝大神学院的课业要求严格，但是风气十分自由，鼓励不同宗教背景和学术项目的同学一起上课。王涵因此认识不少朋友，他和不同信仰的朋友以及对宗教感兴趣的同学一起举办沙龙坐而论道。他说，
进入到这个学院以后，注册了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有不少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道学硕士的。
王涵说，进入到这个学院之后，注册之后，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不少中国朋友。在他们这个硕士的团队之中，有美国的华人研究基督教或者佛教，然后亦有中国同学，所以整个这样一个团队就令他看到很有希望聚在一起。同时王涵将自己的经验带给了位于芝加哥南部一家美国教会。爱尼斯街教会主任牧师乔纳森说，
One of the biggest learning components of this congregation is that it's a very diverse congregation. It's very racially diverse. It's extremely economically.
乔纳森话：佢哋教会最突出嘅特点之一就系佢嘅多元性，喺族裔同收入层面都非常多元。王涵俾教堂带嚟其他学生可能冇嘅国际视野，呢个对教会嘅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佢哋讲嘅系国际化嘅教堂。杨凤刚就说，
这是现在留学生和以前不太一样的，就现在的留学生很多人的英语很好，和美国人的沟通没问题，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在
杨凤刚说，这个是现在留学生和以前不太一样，现在的留学生很多人的英语很好，跟美国人沟通没问题，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在美国人的教会中很舒服，没有特别的去找华人教会。在中国，当局过去几年加强了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的控制。据一些向学生报道的美国教会估计，不少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因为各种原因不再去教会，但是亦有人选择继续坚持下去。杨凤刚说，
参加活动是有很多实际的困难需要克服，但是信仰本身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杨凤刚说，参加活动有很多实际的困难要克服，但是信仰本身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很多人一旦信了，他相信对于他的生活还是有相当影响，不会轻易改变。而方琦就说，
在中国我不会觉得害怕，可能我骨子里有一种很叛逆的精神，就是觉得大家怎么想无所谓。
方琦说，在中国他不会觉得害怕，可能心里面有一种叛逆的精神，就是觉得大家怎样想无所谓，如果真的认定了这份信仰，他就会坚持下去。而王涵就说，
希望我能够趁着年轻去积极地为着尤其是中国的教会群体去贡献我自己的这样一个青春。
王涵说，希望他能够趁着年轻去积极地为教会，尤其是中国的教会群体，去贡献他自己这样一个青春，能够将他这样一种奉献的心智放在他真正擅长的事情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孟瑜莫菲在华盛顿伊利诺伊印第安纳法尼报道。
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咗两个钟头嘅节目啦。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我哋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